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是对基督徒来说特别的日子。我们中文叫棕树节，英文叫 Palm Sunday， 实际是个节日。那大家知不知道下个主日是什么日子呀？复活节，下个主日啊，复活节，下星期天四月一号是复活节，叫 Easter。 在北美，在比如说美国呀、加拿大呀，都是这样，有两个节日特别重要，一个是圣诞节，12月25日，还有一个就是复活节。复活节是每年春分月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这两个节日是国家的法定假期。圣诞节是庆祝基督耶稣诞生的节日，复活节是庆祝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节日。耶稣就是神，他造成肉身，降生在人世间，成为人的形状，担当了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来到世界是为了救赎人类，他完成了对人类的救赎计划。复活节就是庆祝耶稣的胜利，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凡信耶稣的就有永远的生命。信耶稣永远不死，这是基督徒为什么要信耶稣最重要的原因，这个也是福音。为什么我们会有一间教会在这儿啊？就因为要传福音，拯救人的生命。今天是复活前的礼拜天，是棕树节。棕树节的由来，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了，耶稣骑着一头小驴驹进了耶路撒冷圣城，全城都轰动了，很多人来迎接耶稣，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铺在耶稣走的路上，还有不少人呢把棕树枝给砍下来铺在路上。这都是犹太人传统的庆祝仪式，通常都是欢迎尊贵的君王或者得胜的将军回来的这种仪式。大家一起大声喊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何塞纳是希伯来语的音译，意思是请立即拯救，在这里是一种称颂语。大卫的子孙，也就是犹太人对于救主特别的称呼，这表明大家认可耶稣救主的身份。这是一件真实的历史事件，发生在公元一世纪啊。顺便说一下，我们这个公元的纪年也是按照耶稣诞生的日子来开始算的。那么耶稣进圣城这件事情虽然发生在公元一世纪，但是在耶稣出生之前500多年就已经有先知预言了。在旧约圣经撒迦利亚书9章9节，先知撒迦利亚说，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耶稣被称为和平的君王，他来了带给我们安宁，带给我们和平，一切接受他的人，自己跟我们的家人还是跟别人都有平安。所以今天这个棕树节是一个庆祝的日子，我们庆祝耶稣这位和平的君王，这位救世主来要完成他的救赎的工作。之所以叫棕树节，是因为当时人们欢迎耶稣拿着棕树枝来欢迎。不仅仅如此，棕树节它是耶稣基督受难周的开始，同时也是整个复活节的开始。换句话说，从今天开始就开始过复活节的节期了。棕树节、受难周，包括星期五受难日，然后周日的复活节，都是属于复活节整个的节期这个一个时间段的。棕树节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明白耶稣的身份，来敬拜他，同时呢也预备好我们的心，准备开始纪念耶稣，准备开始思想主的恩典。今天是一个喜庆的日子，棕树节。除了敬拜主耶稣，我们还有另一件喜事，为赵家喜弟兄举行浸礼。赵弟兄从听到福音到认识神到接受到今天受浸，时间很短。下面我们请赵弟兄来讲一讲他信仰的故事。
啊，各位兄弟姐妹们，大家好。然后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这有可能是我将来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我今天呢，要做一个见证。然后今天是受洗，受洗要做一个见证。一开始这个见证，杨牧师跟我说，你可以准备一张 A4 纸，把所有东西写在 A4 纸上，然后照着念就行。我觉得为大家，让大家更能很好的了解我内心真实的想法，我觉得最好是做 PPT。所以说我今天是以 PPT 的形式来做这个见证。这是我这次报告的，我这次见证的内容，讲五个方面的东西。第一个就是我自己想的，我是谁，和以及我自己平时想的一些疑惑。然后呢，是接下来讲是我对神的理解。另外呢，就是讲我为什么要信耶稣，然后信主之后我的改变。最后讲一下结语。首先讲我是谁，也简单讲就是我的简历。其实人的一生其实很简单，如果简单的可以讲的话，可以用这个横坐标和纵坐标来描述。横坐标呢就是时间，纵坐标就是发生什么事儿，在不同时间发生什么事儿。所以说我出生1980年，那时候出生于山东莱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莱州，莱州以前的名字叫叶县，其实是属于山东的一个县级市，然后后来升级到一个县级市，成为莱州市。莱州有一个比较怎么说比较出名的，那就是它的月季花比较多，所以莱州市叫月季之乡。后来1999年呢，我考入了大学，我在哈尔滨工程大学。所以说来也巧，我现在在埃德蒙顿。之前1999年的是哈尔滨埃德蒙顿呢是姐妹城市，因为他们的温度啊各方面的气候啊都差不太多。然后呢是2008年毕业之后呢，在沈阳工作过3年多吧，那时候认识我现在的太太高爽。然后后来在宁波工作了短暂有10个月，于2012年来到了阿尔伯塔，我现在在 UA 从事科研工作。所以说目前我所了解的，我的简历也就是这些，是什么时候出生，然后什么时候重要的事件，就是读书毕业工作，然后来到 UA。 这是刚才讲的是我是谁。然后现在讲是我的疑惑。因为疑惑呢是指我们对自己不太了解的事情，并且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事情，就我们产生一些问题。那我都首先讲一下我知道什么。首先我知道我什么时候出生的，1980年出生。然后我还知道什么，我知道我肯定摆脱不了这样一个魔咒，必须要经历生老病死，然后由一个小孩慢慢成长，然后步入中年，结婚生子，然后最后呢是老年。总有一天呢，我肯定会离开这个世界。至少呢，我虽然不知道确切我什么时候能离开这个世界，但我估计我会在2080年之前，因为我觉得很难能活过100岁。虽然人现在科技很发达，我都在拼命的锻炼身体，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呢，只是一个猜测。但大概要经历了生老病死，人的一生简简单单讲就是生老病死，然后再加上工作。所以呢，疑惑就是什么？首先第一个疑惑，我是从哪里来的？我只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肉身是从哪里来的？肉身呢都是父母给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人类是从哪里来的？就是父母的父母以及父母的父母的父母，就是归根溯源，人类是从哪里起源的？然后呢，有起源就有归宿。所以说，我想知道，是人类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在人死之后要到哪里去。所以这一直是我困扰的问题，尤其是下班之后啊，平时晚上睡不着觉，有时候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看到的就是生老病死这个阶段就是这样。最后图呢就是井底之蛙。井底之蛙呢，其实我用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都比较了解的这个中国的一个成语了。然后这个井底之蛙，我形容我自己以前就是井底之蛙。 因为以前总是在中国吧受教育，然后都是基本上都是在灌输，说老师教什么我们就学什么。我井底之蛙呢，其实这个成语形容一只青蛙，它是在井底，它不愿意跳出来，它看到的永远都是那个井口那么大空间的一些事物。所以就像我是，我一直在生活，不管到哪，我能看到就是什么，我抬头看到宇宙万物。宇宙万物我所能理解的就是首先地球来讲是七大洲五大洋，然后在地球之外就是太阳系，就是金木水火土，这个都有它的星，然后海王星、天王星、冥王星、太阳系，再说大点就是再往大就是银河系。其实这都是宇宙万物，我也就只是能看到，这是我所知道的，所看到就这些。另外就是看到人呢，都是有出生到死亡都要经历过成长，然后结婚、工作，最后生病，最后衰老，最后死亡，就是生老病死。那么好多事情我是看不到的，就说就如同这个井底之蛙，他只能看到那个巴掌大的天那里边的东西，之外的看不到。就是说，也就是说我们什么东西我是不知道的，就是宇宙是谁创造了宇宙万物，另外呢是谁设计了这个生老病死，这是也就是说刚才讲的就是起源，起源是怎么回事，谁发动了一点，然后让它不断的膨胀，然后变成了我们现在生活这个世界。然后接下来就是宇宙万物的归宿是哪里，这个宇宙万物是永恒的呢，还是有一天会重新再来过，以及人的归宿，人的归宿是人死之后要去哪里，人死了就一了百了呢，还是人死有一个地方，不管是天堂还是地狱，至少有一个接触的地方，或者你没得选，你要不就去天堂，要不就去地狱。这是我想问的，我想的就是从起源到归宿这一系列的事情，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位总设计师，就是来设计这井内井外一切的事物，他就是我们平时所称的神。第二点呢，就是讲我对神的理解。什么是神呢？我简单的从百度里边搜一下，这是百度里边最靠前的解释。神本意指的是关照自己，关照万物的精神，正如古话说的举头三尺有神灵，在古代只要有艺术天赋的，或者是人们在感慨的时候都会抬头仰望天空，就好比天上有种神灵在保佑或引导人们的似的。我觉得这句话里边有两个点我们需要了解。第一个就是说，首先举头三尺有神灵，说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在祈求神灵保佑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是看不到他的，我们只能是抬头仰望，因为神灵不是说像我们某个人住在哪个街哪个路哪个单元房间，我们去了之后一敲门说你好神，我是谁谁，我来跟你见面，我有事求你，神灵我们是看不到的。第二点呢，就是他是保佑和或者是引导人们的，也就是神灵是保佑人们的，引导我们，给我们指路，神灵是来帮助我们的，这是从它的定义来讲。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谁是真神？因为我们有神论者呢，都会有自己的信仰，他可能会信耶稣，也可能会信菩萨，还可能会其他的神，但这几个神他们之间关系是怎么回事？谁是真神，谁是假神？或者都是真神，或者都是假神？所以这是我在想第二个问题，就是谁是真神。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从中国来讲，中国来讲的佛教在中国的覆盖面偏大一些，包括我之前我也是信佛教的，或者说我信菩萨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伊斯兰教，他认为穆罕默德是神，这是所谓的，这是佛教和伊斯兰教他们信仰的一些神吧，或者一些神祇，这是所谓的大神。另外还有一些相对的小神，比如说菩萨。为什么说菩萨是小神呢？因为我们看过《西游记》里边，这个如来佛祖旁边，菩萨只是他手下的一员，怎么说呢？是一个主力而已，他的地位肯定没有如来佛祖的，所以我把他归结到小神里面。对于菩萨来讲，我之前我也信菩萨，我之前我还烧香，我还拜过菩萨。 然后那个佛的咒语我曾经念过，曾经念得滚瓜烂熟，虽然不知道在念什么，但是我都记得。菩萨呢，平时之前我烧香拜佛的时候也求过，有时候好使，有时候也不好使。另外是就灶王爷，灶王爷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因为我家是农村的，到过年的时候都在那个，特别是大年三十下饺子的时候，在那锅台旁边都，或者是在院子里边都供了几个，就是那个给他们提供几个位置，然后下完饺子之后呢，把饺子先给他们吃。就灶王爷，灶王爷的功能就是他是管着你们家的，保佑你家里风调雨顺，不缺吃不缺穿。另外呢，就是各种仙儿，各种仙儿，这里指的仙儿加引号呢，因为他如果讲的话，这是就是特别在农村，有的比如说狐狸啦，包括一些蛇啦，修炼之后啊，他会有一定的法术，我不知道大家接触过没有，反正我们农村的接触很多。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大家可以想想那个《新白娘子传奇》里边，那个白素贞经过1700年修炼之后，化为人形。然后跟许仙结婚之后，就开了一个，就是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反正类似于诊所那样，救助老百姓，做好事。他其实就是这种仙儿，这种仙儿有的是好仙儿，有的是不好的，有的是做善事的，有的是做恶事的。但是人呢，如果求他真的给你起作用了，帮你忙了，人就会把他供奉起来。所以那时候在那部《新白娘子传奇》，有的人就说，白娘子她是就奉他为偶像，就认为他是神，对吧？这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公，关公可能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是我看那个东北的著名的本山的那个喜剧《马大帅》，大家可以看一下《马大帅一》。范伟他就范伟演的那个范德彪，他就供奉关公。为什么呢？他心虚，他本是厨子，他非要当保镖。然后他当保镖，每次打架他要打得不成功，他为了壮点，所以他每次都拜关公，把关公的头像放在那里烧香拜佛。关公，他认为关公是神，他只要一拜的话，关公的能量就会到他身上，然后让他打架打得成功。所以总体来讲呢，我们可以接触到很多的神，有从大方面是三大宗教很大神，然后小方面我们日常生活中会接触不同的神，不同的仙儿啦，或者不同的菩萨啦，造孽之类的。那这问题就来了，那大家这些神都是真神吗？还是这些神都是假神呢？谁是真神，谁是假神？所以人有时候啊不清楚，我就觉得这个神有用，对我有帮助，他就是神；他对我没用，他就不是神。我觉得这个，就说总体来讲，是人不断的有神论者在不断的在摸索，在寻求神。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人在拜神的时候，有时候如同盲人摸象。为什么呢？神它不是一个事物，不是一个楼，不是一个住户，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它可以跟我们对话，我们只是能去寻找他，就如同我们是看不见的，他能看到我们，如同盲人摸象。盲人摸象问题就出来了，有的人摸着那个象鼻子，认为这个神长得像，就认为这个大象长得像蛇；有的人摸着象腿，认为这个大象长得像猪。其实这都不是对的，真正的我们信奉的神呢，就是耶和华，就是自古拥有的，然后耶和华。那说到这里，有人会可能会说，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啊？你有什么证据呢？所以下面我就讲一些证据。第三点就是说，证据呢，就是为什么要信耶稣？就是我当时也有这样一个心理的一个过程。从去年十一月份、12月份这个参加杨牧师的圣经班，我那时候刚开始啊，我还非常不适应，特别是杨牧师每次上课之前说我们做个祷告吧，然后就说感谢你，我那时候就懵了，我合计这杨牧师跟谁说话，感谢你。所以说这个人从认识，从想去认识到真能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同时呢也需要一系列的证据，比如说我们有强烈的证据证明它是存在。下面我就从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理性的判断，第二就是伟人的佐证，第三就是我朋友的经历，第四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今天讲的是自己的见证。 首先呢，我们从这个理性的判断来进行描述。首先从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从人类的起源。人类的起源，我相信很多人都在想人类是怎么来的，是吧？但是圣经里完美的解释人类的起源，佛教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无法对此进行解释。从此也就解释了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佛教来讲，佛教没有解释这个人类起源。再一个就是我们平时上课，我初中时候上那个生物课的时候讲那个达尔文的进化论，说人是怎么来的，或动物怎么来的。动物是由单细胞生物然后进化成双细胞生物，然后多细胞生物，最后进化成灵长类生物，然后灵长类生物人当猴子能够直立行走，然后就是进化成人类。但是他这个理论也不能说错，但是这个理论没有解释一个问题，就是单细胞生物是谁创造的。包括那个我最近看生活大爆炸就是讲那个宇宙大爆炸理论吧，就是宇宙大爆炸是怎么回事。它描述这个宇宙，我们这个世界是由一个点然后逐渐的膨胀然后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但是他没有去描述这个点是谁定的。所以但是这个圣经他已经解释这个问题，包括我们平时一直在说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如果大家考虑这个圣经认真读的话，就会了解这个问题，就解释永远是鸡生蛋而不是蛋生鸡。第二个就是历史的印证，因为圣经啊，在第一章就是创世纪，包括姚牧师现在在讲的就是创世纪，就讲的是世界是怎么创造的。当然我看的也不是很多，我就知道是上帝可能用七天把这个世界和人类都创造起来了。所以说圣经里提到的很多事件都一一证实，比如说诺亚方舟。这个诺亚方舟我当时这个读创世纪的时候啊，我看了诺亚方舟，我非常好奇的，我从百度里边搜，结果发现这个诺亚方舟真的有历史记载，证实确实它是存在的。另外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和复活，这有很多历史可以记载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圣经预测房地产泡沫。其实圣经预测房地产泡沫我在百度里搜过，就是我忘了是哪一章，它描述是将来这个房子会越建越大，房子会越来越多，房子会越来越漂亮，但是没有人去住，但注定这些人将来会受到惩罚。大家有兴趣可以搜一下，也就是说圣经上讲的大都是被历史所已经证明了。其实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电影就是重审基督，重审基督那部电影那个主人公呢，那个完了他应该是记者吧，然后他就不相信这个上帝，不相信这个存在，他费了很大的精力企图去否定圣经描述的，结果人家都拿出非常确凿的证据证明这是真的，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看一下。第三点呢，就是各种神迹。就是神迹呢，有人可能不太相信，因为有的人没有经历过，但是这是存在的。就算没有经历过，别人也跟你说过，或者是才从网络上也可以看到一些，就是现实中很多神迹无法解释的神迹都已经证实了耶稣的真实存在。比如说耶稣可以使人，就是人心脏停止跳动了，得了心脏病，然后已经大夫已经放弃治疗了，在 YouTube 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然后耶稣就是那时候那个外科医生已经放弃治疗了，然后有个声音跟他说你祷告，他祷告之后用电击人就存活，这是真实存在，这是发生在美国的事情，不光是一起，很多起。另外还有呢，就是使人摆脱各种邪灵和鬼魔的搅扰。这个呢，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看一下，因为有的人可能害怕，就是害怕的话就不要看了，因为感兴趣可以看一下，有个节目叫真情部落格，里边有好多关于这样的故事，别人的见证，就是有的人被鬼魔缠绕无法入睡等等之类的事情，然后最后都是通过耶稣然后把人救起来，有好多神迹。另外最主要的我觉得是主要宗旨，这个大家应该都熟悉了，这就是在加拉太书里面描述的，圣灵所描绘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等等等等。总之呢，这些呢，看一下，我觉得这个宗旨呢，就是一句话， 让我们跟别人和睦相处，让我们做好人做好事，让我们原谅别人。我最近才悟到为什么圣经要写这样的宗旨，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都是神的子女，就如同一个父母，他可能有很多孩子，他有很多孩子呢，他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兄弟姐妹之间互相缠斗，所以就算是有人受欺负了，他也跟那个被欺负人说，你原谅你哥哥吧，原谅你姐姐吧，就是这样。所以说神是从他那个角度来想，希望大家呢都能忍耐，都能和睦相处。我觉得这正是我们应该寻求的正能量。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那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就不会有战斗，就不会有勾心斗角。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人的本性来讲，从社会发展来讲，我觉得这个宗旨也是非常具有正能量的。第二点呢，就是科学伟人大多都是基督教徒，这个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了，我就举一个比较简单的。首先牛顿，他名字起得比较好，也比较牛，他确实也很牛。所以说他牛顿是天文学家、爵士、国会议员、皇家学会的会长。他18岁时进入剑桥，然后24岁发现万有引力定律，27岁出任剑桥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27岁就是教授了。并且30岁就发现了运动三大定律和微分法以及积分法的二项定理。这些科学事实呢，就是不用我们去任何质疑这个牛顿人有多聪明啊，他肯定是非常之聪明的，对吧？这我想大家都不会否定这个，否则他不会有这么多成就。但是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说的。他说，与神的伟大创造相比，我只是一个在海边拾取小石和贝壳的小孩子，真理浩瀚如海洋，远非我们所能尽窥。就是说他这么聪明的人，他都认为他只是在海边捡贝壳的小孩子。那作为我们来讲，我自己在想，我可能在海边都没找到，都可能都没有机会靠近海边，都没有机会捡到贝壳。所以说伟人，他这么聪明的人，他都信神。第二个就是焦耳也是，就是牛顿和焦耳都是名人呢。之所以为什么牛他是名人呢，非常牛的名人呢，竟是因为他总是出现在我们初中课本里边的。一般初中课本出现的都是非常牛的人，大学课本出现的都是次牛的人，不是很牛的，永远都是这个规律。所以说焦耳呢，他这是他的评价了，他暗示宇宙不是自然衍生而来的，并且做了很多就是在神的带领之下吧，做了很多贡献来揭示这整个社会规律。然后他说，承认信仰，服从神的旨意，然后从他手的工作体会到他的智慧、大能和美善。这是焦耳对神的评价。另外呢，还有政治伟人，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应该怎么说创建者啊，就是中山先生。中山先生他在去世之前，他做的遗言，因为他毕竟是做政治的，他有很多顾虑，所以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也是信基督徒的。所以不管是学术圈，也就是说做科研的，还是搞政治的，很多牛人都是信耶稣的。我不觉得他们信耶稣是他们被蒙蔽了，我反而觉得他们信耶稣是他们应该很聪明。包括在美国，我一些朋友在美国说，美国平均信耶稣的那个学历应该是博士，大学教授好多都信。虽然有的人可能说他不会贴着自己标签，说我贴着自己标签就说我信耶稣，但是他实实在在还是在信耶稣的。美国统计是75%的人是信耶稣的。第三点呢，就是说为什么信耶稣呢？第三点呢，就是发生在我朋友上的神迹。其实不是我朋友，是我爱人的朋友，就是张磊。我记得我好像在这个群里分享过他的见证吧，当时他是去年圣诞节那时候受的洗，所以我们就看一下他的数据吧。现在都是拼数据拼实力的年代，我们看他数据吧。他是南京高中全校第一，我从来没考过全校第一 然后南京大学学霸，全系成绩第一，我也没考过全系第一。然后托福成绩101，满分是120，相当于雅思八分。也就是说，曾经收到剑桥的 master offer， 就剑桥的就知道他的分量，也是非常聪明之人。然后他现在已经 UA 的 PhD， 他已经毕业了。总体来讲，我的感受是我一看到这个数据，我就感觉是羡慕嫉妒恨，因为我觉得这种人，我真的我只能是崇拜，我不能说别的。就他呢，也是他的也有一些非常神奇的经历，他就发生在去年。他去年在埃德蒙顿传福音的过程中，他这个脚被公交车碾压，但被主闪电般救治，最终安然无恙。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当时他在给中东人传福音，因为他英语比较好吧，我估计他有这个胆量给中东人传福音。其实我平时跟中人讲话，有时候都嘚，因为说怕听不懂，怕我说的他也听不懂。他传的过程中，那时候是下雪，他在一个公交车站，然后他那个中人的家里出的问题呢，就是他跟他老公总吵架，然后他就劝过程中，他可能要车来了，他就要上车，在那个过程中呢，他突然那天下雪，特别滑，他就摔倒了，摔倒那个车离他特别近。那是公交车，我特意问他们，公交车几乎都坐满人了。你大家可以想想，埃德蒙顿这个天气，上下班时间，特别下雪天，公交车经常晚点，晚点意味着好多人都挤在一块儿，然后搭一班车走。所以那时候那个公交车直接从他脚面上压过去了，是从脚面上直接趟过去了，就这么简单。张磊呢是个女孩，人可以自己观察一下咱那个脚的结构是弓形的结构。那公交车呢多重，我估计肯定是重好几吨来形容的，再加上人多少人我不知道，反正埃德蒙的公交车最小的公交车多重大家都知道，应该是比较大的。压过去之后，他当时就躺那儿不敢动了，非常疼非常疼。当时那个等车的时候有很多人，上下班时间嘛，好多人都尖叫了。完了之后呢，尖叫之后大家就打电话吧，出这个事儿，你得叫警察来，救护车来，打电话就叫911。他自己呢就躺在那儿，那脚不能动。他就后来跟我说，他说那个脚，发现脚慢慢肿起来了，这个很正常。因为一旦是骨折，尤其是骨折或者是其他，你那压了肯定会肿，肯定会肿，然后鼓起来了。然后呢，他告诉我，大概已经打电话给911了啊，找那个医生过来。他说过程中他不敢动，他坐在那儿，他坐在那儿，把那个他给那中东人传福音嘛，中东人吓都哭了。但他坐在那儿，因为他已经那样了，他就感觉他身体发热，就是非常发热。我也不知道，我不是学医学的。然后发热之后呢，他就感觉他那个脚就是被压的那个部位也发热，本来已经肿了嘛，然后发热。然后过一会儿，他发现那个肿的程度就慢慢在小，慢慢在缩小。然后整整过了一段时间，他一直坐在那儿。然后后来呢，救护车就来了。医生看了之后，看到他坐在那儿，医生跟他说：“你起来走两步，你看看能不能走得了。”因为医生要判断一下他这个脚是，他如果能走的话，说明脚没什么大事；如果是骨折，他绝对不可能走。然后他安静地站起来了，走了几步没有事儿。虽然脚还是肿着的，所以他感觉很奇怪，医生还感觉很奇怪。但是医生一看，你这脚没有事儿，没有必要把你送到医院吧，反正我们都是公费医疗，反正是，但是他就没有必要了，就说那你这样吧，你过几天再复查吧。所以那时候他就感觉很奇怪。正常来说，这个脚压了之后绝对，因为我是做固体力学做这个科研，所以我无法去理解，如果一个车从脚压过去，因为那个车是公交车，它不是一个摩托，也不是小孩那个三轮车，它是公交车，非常重。要是我觉得没有办法理解它为什么不碎，我觉得最起码一个粉碎性脚部粉碎性骨折，这是最起码。我想大家都有这个常识，要不大家可以试一下。反正这个是我觉得是无法理解的。然后他就后来跟我描述说，这个过程中这个脚被压那边先肿后消肿，他就感觉正在发热。所以后来我想肯定是有第三方力量来帮助他，肯定是有第三方力量帮助他，或者说在他被压的过程中 用神力拖住那个车，或者说在他压完之后想办法给他愈合这个伤口。结果后来呢，因为这个事情属于神迹了，确确实实是神迹。为什么是神迹呢？他后来复查的时候，一周之后他复查，他其实就后来就发现就是淤青。复查的时候，那个其他的医生可能听那个别的医生说，哎，有个小姑娘脚被压了还没什么事儿，还能走。所以他复查的医生，特有点的医生就比较八卦嘛，就跑到他那个地方问，就看他去复查了以后，哎，你这个脚怎么回事，你给我们讲讲呗，我们都不明白你为什么脚被公交车压了还能没什么事儿。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科学，我觉得医生啊，他肯定有很多经验，这种情况他认为应该是断的，应该不会有其他选择。还从他感受来讲，我就肯定是有神在保守他，让他免受这个骨折的困扰，也是给我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启示。我听完之后我非常震撼，我觉得我拼命的学习我专业，我感觉那刹那间我就都白学。有时候真的你学无止境，你怎么学你就学一辈子，你都学不到这些。然后呢，最后讲自己的见证。首先呢，大概这个把这个时间点描述一下，那这个时间点不是很长。首先，怎么跟杨牧师认识呢？我觉得就是我的恩典之路源于一场烧烤，就是2017年夏天，然后我一个朋友把一个这个烧烤的信息就是发给我了。那时候我跟我爱人说，哎，没什么事儿，我们去鸭子湖吧，好久没去了。因为那时候孩子稍微大点了，我们也不顾虑啥了，就去鸭子湖。那时候目的很单纯，就是想吃点烧烤。然后后来呢，2017年10月份，去年十一月份那时候，我那时候就是身体不是很好，我那时候神经衰弱，因为压力特别大。做科研呢，有时候它这个节点跟进的特别重，你必须得什么时候，必须什么时候，都搞得我很累。那时候十一月底，那时候就身体不好，神经衰弱，晚上睡不着觉，那就休假吧。就后来跟老板请假，请了一个月的假，我有一年与一个月的假就休假。所以那时候杨牧师就开始传福音。然后呢，接下来杨牧师说，那你就参加圣经班吧，你不管你信不信，你就跟我们参加吧。我说那反正是我合计我也没什么事儿，对吧，整天在家里闲着没事干，说坐坐车锻炼锻炼身体也挺好，所以我就坐车周日就过来。虽然我那时候我现在话讲我也不是很信，就是感兴趣吧，那就听听呗，反正又没有什么其他损失，是吧。然后就听那时候传福音。然后呢，在2017年12月份和2018年1月份之间发生一些事情，也就是说我接下来想讲的就是让我决定了我应该信主了。所以那时候就决定决志祷告。然后杨牧师安排，那你就复活节受洗吧。我说行，我那时候还想提前受洗，杨牧师算了吧，你就复活节受洗吧。好，那么好，没问题，这时间倒不是问题，对我来说怎么都行。所以说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其实事情呢，就是在2017年12月份和2018年1月份，集中这一个月或正常的时间发生一些事情。用现在的那个术语来讲，就是撒旦的多次搅扰和耶稣的屡次拯救救赎，让我坚定了这耶稣是存在的，并且耶稣在给我开了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恩典之路，让我也是非常之蒙恩的。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讲的我自己的经历。刚才讲了我们从理性的判断为什么信耶稣，然后呢，我们将伟人，就那些比我们聪明不知道很多倍的，特别是比我聪明很多倍的人，他们都信。因为我朋友那个张磊那个，他也是比我聪明很多倍的，他都信。然后先讲我自己身上，因为什么事儿发生在自己大家可能不重视，好多人都是这样，就不碰到自己的利益绝对不会有任何反应。所以第一个就是耶稣能治好了神经衰弱。刚才讲的就是2017年11月份11月底吧，那时候神经衰弱压力特别大，那时候晚上10点11点休息，到1点3点准点醒，准点就醒，怎么睡都睡不着，到4点钟睡觉。我那时候我上班比较早，我7点钟上班，所以我一天就休息3到4个小时。那时间长了之后我就受不了啊，我坐在办公室我感觉天在旋转，我感觉我这个脑子有时候短路，突然就感觉，我倒不是说 就是发懵，倒没有，就感觉就是突然就是感觉身体晃了一下子，所以我那时候就休假。然后休假一个月之后，就是参加圣经班，然后发生一些事情之后，圣诞节之后我是身体完全好了，包括我的现在身体是没有问题的。偶尔有些比较棘手的事让我睡不着觉，但是我现在已经没有发晕的症状，发晕起来很难受，影响绝对影响自己工作效率，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耶稣赶走了怒吼的魔鬼。我相信有的人看了之后肯定会怯，肯定是心理反应，无所谓，大家不管信不信，允许我讲，大家有不信的权利，但是请尊重我讲的权利。这个事情呢是怎么回事？就是怒吼的魔鬼，那应该是一个早上，应该是十二月份的一个早上，大概六七点钟左右的时候，我正在睡觉。我在睡觉呢，我突然感觉旁边有股风，大家不要害怕，这真事儿，其实是就是梦中有股风在吹我的脖子，然后发现就是感觉一股力量来扯我的脖子，然后再拽我的头。然后就发现一个狮子般的怒吼，确实是狮子般的怒吼在吼。因为我那时候也接触圣经了，我就知道这有可能是撒旦，但是我那时候非常害怕，因为我接触圣经了，因为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你这个神对我起作用不，那时候确实不知道，所以就那时候就是感觉非常害怕。但是我那时候没招，因为他一直扯我，一直朝我吼，我也很害怕，我就喊了一句耶稣救我。这一喊不要紧，那声音没了，声音没了，哎，我看这招行了，这招好使，我就马上不害怕。我马上在梦中呢，我那时候是梦中，我绝对人那时候绝对没起来，在梦中我就起来了，我说魔鬼你给我出来，因为我不害怕了，我有护身符了，我有是咒语是吧，我说给我出来。我就发现那个魔鬼他们就藏在一个地方，就是那个我们屋那个衣橱那个地方，我看他也不出来，我寻思算了，别难为他了，他不出来就算，所以我回去就睡了。一直到醒了之后，我确实在那个过程中，我梦中肯定是起来了，但是我人绝对没有起来。也就是说，耶稣救我，赶走了魔鬼，很灵，喊完之后就没动静，我让他出来他都不敢出来，对吧？第三点，耶稣救起了在梦中溺水的我。那时候吧也是一个梦，因为做梦吧，我是梦比较多，但有时候也做梦，有时候也不做梦，就是梦的突然就感觉到喘不上气儿了。我合计怎么回事啊，又喘不上气儿了，结果一看我怎么跑水下边去了，我都不知道咋回事。然后那时候就感觉喘不上气儿，因为我本人不会游泳啊，我喘不上气儿，我怎么办呢？我合计是不是又撒旦捣鬼。那时候又喊，因为第一次尝到甜头了，我说耶稣救我，耶稣真救我了，所以再来一次没事儿，所以我喊耶稣救我，两秒钟水没了，然后我也能喘上气儿了。所以我现在想起来就是说，撒旦化成魔鬼的身体第一次就是怒吼甩我的头，他其实那时候已经知道我有一天要受刑，所以那时候就给我就怎么说，给我的眼色看看。然后发现这个耶稣在帮我，他不敢那么明目张胆，所以就通过其他方法来搅扰你，就让我把我按到水里，他也没得事，好吧。然后第三次呢，我觉得这都是套路。第三次至少两次赶走了阿飘的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阿飘。所谓阿飘就是人都正常走动，阿飘不是走，他飘着走，你就说白了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些鬼吧。然后至少赶走了两次阿飘，第一次很清楚，也是梦中，我就突然做噩梦，一个鬼脸，苍白的脸，年龄挺大的，我也忘了是男女的，反正挺糙的那个脸，就是用眼睛瞪着我。我一看怎么又来了，阴魂不散，我就又喊了一句，我说你来吧，我也不怕你，我说耶稣救我，马上就走。然后刚才说至少两次，第二次呢换一个年轻的阿飘。我怀疑啊，年长的阿飘他有经验，他知道这个人啊，因为耶稣护着你，别惹了。年轻的不懂，他没经验，人家年老让他干哪，你干呗，没事儿。又换了一个年轻的，那是个女阿飘，然后脸色苍白， 就那也瞪着我。我那时候又来了，呵，换了一个年轻的，好，没问题。我说耶稣救我，那年轻的也没了，以后再没有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真的耶稣挺神奇的啊。我觉得你要其他理论，因为我以前信佛信菩萨，我也会念咒语，什么大悲咒了，什么心经了都念，每次念都不好使，人家根本不怕你，这是我的感受。另外我看那个真情部落格里面有一个人也跟我情况一样，就是受那个魔鬼的搅扰，有时候魔鬼给他就是拿他的头啊就往墙上撞，魔鬼你去看不到，你只能感受，有时候他会让你看到往上撞，他找了那个找了那个佛，找了那个菩萨，人家都知道说啊，这个我不怕，但后来就耶稣把治好了。所以有些事不发生在自己身上，你是无法去理解的，对吧？当然我希望不要发生在大家身上了，反正这个挺害怕的。然后下一个呢，就是，哎，这还是套路，一开始是魔鬼，第二次顾下绊子让我溺水，第三次找两个阿飘，一个老的一个年轻的，后来佛显现。我觉得为什么佛显现呢？因为我之前我信佛，我还念大悲咒心经，认识杨牧师之前我念了将近一年的大悲咒心经，一天念三遍大悲咒心经、准提神咒，还有忘了一个，像现在不念了，我忘了四个咒，一天念三次，就吃饭之前念。我那时候念啊，因为我念的时候他们肯定知道我在念。哎，这次佛来了，佛他比较有修养，他不会吓我，但是他脸色很难看，我一看就是佛，应该是将近一月份呢还是一月份，我忘了具体时间，就是佛然后给我显现的。我一看佛，他因为他不吓我呢，我合计你不吓我，那我也跟你那啥点儿，但是我还是最后我也祷告了，跟耶稣祷告了，我说求啊耶稣，主耶稣保佑我，不要让佛给我脸色看。后来再没发生过这样事情，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儿子有时候感冒，这个发烧，有时候在想那感冒发烧，就我是做科研的，我也有时候也送他去医院给他吃药什么的，但是有时候啊，我就有时候就是抱着试试看，就哎，我祷告一下看行不行啊。所以一次就是上午祷告，中午就感冒就好了，发烧。因为我儿子病一般的都有时候得一周，特别一发烧，小孩发烧，你看他现在小孩发烧有点经常的一周。但是那次祷告有几次祷告是，上午祷告啊，下午就好了。所以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但是主要我的见证呢，主要是前五个，因为我主要是受邪灵的搅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可能这也是耶稣就是让我成为他门徒的一个原因吧。所以回想起来，这是耶稣在里面，也就是说我所有的经历呢，与歌唱的好像叫恩典之路嘛，我觉得这就是神路开的恩典之路。然后就是讲了这么多啊。杨牧师曾经说过，信主之后人肯定要变化，要没有变化说明你不信，或者说这个主怎么说呢，这个恩典还没有蒙到，没有降到你身上，还没临到你，肯定有变化，对吧？然后变化呢，就是那变化就是信之前是什么样子，信之后什么样子才能知道了。信之前是心浮气躁，你心浮气躁就是说无论是工作中做事情比较着急，我信的是比较急啊，现在也信了急，但比以前好很多。信主之后呢，就变得平心静定气，就为什么感觉自己有依靠，没事就喊一句耶稣救我，我觉得还好。有时候也救，有时候在跟父母似的，耶稣是我们的父亲母亲呢，他有时候他不可能惯着孩子，不能你要求什么就给你什么，对吧？第二个就是脾气暴躁，就是非常暴躁，就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发火就发火，然后说就是一不高兴啊就怎么样。现在变得好了，现在变得就是相对而言，就是永远都是相对，我不可能由一个由于之前那个爱发脾气的那个就是猛兽变成一个小绵羊，那不太可能啊，那得有过程，相对之前就是要温顺很多。因为我一直记着那个神的宗旨，虽然人没有办法做到那个上面写的那个圣灵的国的要求那样，但是得放在心里去体会，去尽力去做，一步步的。 之前呢就是患得患失，就怕哎呀这个工作我做不好，将来的后果会怎么样子，我这个机会抓不住，我将来会怎么样呢？现在不这样了，现在是荣辱不及。因为什么？神说过，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给的，谁可以给你也可以拿走，都是神在带领，你只需要每天呢努力工作，做你想做的事情就可以。就是总体来讲，我之前是这样的，郁郁寡欢。因为你总体来讲你心浮气躁，脾气暴躁，患得患失，这个人肯定不会很快乐，说整天皱着眉头垂头丧气的，就这样总是有心事似的。然后现在信主之后呢就平安喜乐，因为你总是感觉自己不用愁，都有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够用就可以了，只需要我们，你今天需要工作你工作，明天需要做什么事情你做什么事情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恩典。最后呢就是结语，结语讲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感谢神给我的恩典，感谢神，另外感谢两位牧师，杨文牧师，我多说一句，杨文牧师，你看神的侧脸跟杨牧师的侧脸跟神的侧脸是有点像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这样的。感谢他有时候经常从南边开车到我们家住内的，开车走高速需要很久，然后不辞辛劳的去过甲传福音。另外感谢另外一个牧师，就是聂牧师，聂牧师是当堂的牧师，他在内特办那个中文圣经班，我们那个非常近啊，我们周五去学习。然后感谢张磊，就刚才讲的我爱人的朋友，就是被压下的那个，也是误传福音，传了三次福音，好几次福音误传。他感谢我们这个生命更新教会，感谢兄弟姐妹在跟大家就相处过程学到很多东西，然后感谢另一个就是爱城华人信心会，然后最后感谢我的家庭。这是讲的第一方面的结语，还有第二方面的结语。我刚才讲了我有疑惑，我疑惑是什么？我从哪里来的，对吧？然后我将来我会到哪里啊？会到天堂呢？到地狱了？或者说直接就消失了，无有无踪呢？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我是知道的，对吧？我什么出生生老病死，但是我知道我通过学习我知道的我的起源是什么，是肉体上起源于父母给的肉体，然后精神上的从人类来讲是起源于耶和华给我们的灵性的索命。然后我希望我那天离开世界的时候就是出死入生的时间，我将来希望我的归宿是在天堂。虽然大家有好多人不相信天堂和地狱，但是我想如果虽然大家不相信，但如果非让大家选，大家可能会选择天堂，不会选择地狱。然后第三个最后呢是给大家的启示，我希望第一大家不要做，莫做井底之蛙，有时候不发生在自己身上，但试着去尝试去学习，对吧？要跳出思维定式。人为什么有的人会取得成就，就是他不会被那个传统的思维定式所束缚，一定要跳出来，就跟这只青蛙似的，一定要跳出来。还有就是说了，以前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是河南一位教师说的。我希望景观的世界非常大，包括圣经里边好需要学的东西好多，我们都要学。另外我们要学对路子，就是不要把假神当真神，我们一定要奉耶和华为神，奉耶稣为神。然后耶稣呢，我们在耶稣眼里就是一只只小羊，有的已经迷失方向了，耶稣不想让任何一只小羊迷失方向，所以希望大家能早日成为耶稣怀里的羊。这是第三点。在最后呢讲一个题外话，这个如果大家对我讲的报告感兴趣没有关系，我相信大家都喜欢他，其实我也有时候也特别喜欢，因为都需要用到他了。这个其实亮点不在它的正面，在于它的反面，你可以看到没有，我们相信上帝，大家可以搜一下，这是我爱人告诉我的，我还特意到百度里去查了，然后发现它是1864年开始印于美元背面，印于我们相信上帝。大家如果可以了解的话，有两次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是以蒸汽机的发明，那时候开始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第二次科技革命就是1866年 我记得1866年德国发明了一个事情，之后的欧洲和美国逐渐称霸世界，到现在美国一直称霸世界。大家可以想，这是不是之间有联系呢？美国人民现在75%信仰信上帝，他们能把这句话印在他们的美钞后面，就可以体现出他们对上帝有多么的崇拜。所以为什么美国现在发展这么强大？咱不谈政治，但是就看这个经济方面，我们真的需要向美国学习，多方面，不光是技术，有时候还有其他方面，比如信仰方面。好，我报告讲完了，就这些。